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克西马尼的祷告。我们知道1944年二次大战最大的一场海上的登陆的战役，就是诺曼底登陆，电影所演的 D-Day。 在那一天，盟军总共出动了将近300多万的士兵，从这个英吉利海峡往这个法国的这个诺曼底登陆上去。就是因为那一场浩大的战役扭转了整个盟军的这一个攻势，然后呢从而呢改变了人类的历史。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战役，无数的生命呢牺牲在这一场战役上面，为了就是要扳倒这个邪恶的这一个帝国，好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平静安稳的生活，就是那么简单，可是牺牲却是那么大。然而我要告诉大家，在人类的历史上面有一场更大更伟大的一个战役，就发生在这一个克西马尼，在这一个耶稣祷告的这当中。不是发动了300多万的士兵在海上的登陆，乃是一场决定性的一场空战，也是地对地的战争，是全面性的战争，攸关了我们往哪里去，攸关了我们跟天堂的关系，跟神国的关系，攸关了我们今天在这里有没有盼望，有没有永生会赐给我们的信息，有关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甚至全世界的这一个现在聚会的教会当中，有没有所谓福音的好消息能够传给大家。因为在那一场战役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撒旦要拦阻耶稣为世人的罪能够按着上帝天父上帝的心意走上那十字架，为众人的罪承担，使我们罪得赦免，成为一个能够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罪得赦免、新造的人。耶稣如果放弃了，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考量到的是肉体的疼痛，是这种灾难的话，而就像彼得说，叫这个夫子能够怎样，就是不要走上十字架。耶稣回答说什么？他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对一个他的这个跟随耶稣这么亲近的这个弟子，这个徒弟跟他讲这一句话，你就知道这一个救赎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多么重大的意义，也是对耶稣这一位神的独生子，他所做的是一个决定性的这一个救赎的开始。所以呢，我们刚刚如果读到耶稣讲，在这个经文当中，耶稣提到他在第38节说什么，他带着这个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38节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这一种就是我们在原文里面所讲的，就是被这种极大的压力的压迫，我们说快要崩溃的感觉。弟兄姐妹，人的一生，我不晓得对你来讲，你的家里，你的过去，你的种种，有没有那种所谓决定性的时刻，让你非常的就是让你寝食难安，因为它攸关了可能你的前途、你的工作、你的家庭。我相信那种煎熬你一定到现在都还可以记得。那最重要的，我想今天最主要的，我们提到诺曼底登陆是扭转二次大战整个盟军跟敌军的这个战役的转折点。那耶稣喝下的那杯是决定了我们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能够领受神所应许我们永生的一个决定点。 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众人的罪死了。那一杯到底是什么杯？第一点我要讲的就是有关主耶稣的杯。为什么耶稣在这个第39节，耶稣俯伏在地上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杯是什么杯？杯里面是什么？如果我们可以从这一个以赛亚书第51章22节，我们或许可以略知一二。这杯就是在以赛亚书51章22节里面说，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他百姓辩屈的神如此说，看啊，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碗，就从你的手中接过来，你必不自在喝。我们简单的一点，或许呢能够让这一段话更清楚一点。在以赛亚书53章5到6节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这一杯就是所有众人的过犯，这一杯就是所有我们这一些如羊走迷偏行己路的人，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的这一个将来的审判这罪过，所有一切的冒犯神的这一个心意的所有的一切的罪审判都在这个杯里面。耶稣喝了这杯，耶稣不仅喝，耶稣为你为我把这杯，为所有一切相信他的人把这杯喝了。就是在这一个踌躇不前的情形之下，耶稣的代价就是十字架上整个的刑罚，为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在属世界的日子的每一天。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手上都有一杯，我们这一杯里面每一个人都装着不一样的。有的人是一种孤独的杯，是一种被忽略的，有一些在这个世上是非常贫困的。我们有看到第三世界的国家，你很难想象。我前几天看到在印度有非常多的地方，他们因为他们有所谓的种姓制度，我们都知道，所以那阶层分到是低到已经在种姓制度里面最低级的是已经不能算是人了，不归类到不被认同是人了。所以你看到电视去采访去摄影的时候，他们是住在那个垃圾堆的旁边的空地，好几个小巷子，每天都很忙。更是有一些贫困的地方，家家户户都在做工，还有帮那个大饭店那个酒店里面洗那个被单的，有没有那个还有毛巾浴巾。我看了我就想说，天哪，原来是这样洗的，那以后我可能要去那里，我要考虑了。他们把那整个这个浴巾还有我们这洗澡的用的毛巾什么还有洗衣服的全部都往那里送。那边的人的生活是什么？每天早上起来，他们没有床的，他们的床就是他们的工作台，一爬起来就开始大，不管是小的走会走路的刚会走路，反正几乎每一个人都用上洗衣服，不断的洗不断的洗，他们的手都泡在这一些药水里面，就是每一天几乎没有休息的。弟兄姐妹，他们就住在垃圾堆的隔壁，你可以想象那个日子你可以做多久吗？可是你要说这样公平吗？他们生出来就是在那种地方。弟兄姐妹，如果你看过你听过，不管是 处在卑贱的，处在优渥的。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这世界所有的一切，肯定的告诉你，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悲，都有他的苦悲，也有他急于要在这一个现状里面解脱的困苦。克西玛尼的祷告完完全全的指向了这个救赎的杯。我们常常在英文堂里面，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牧师会举起杯说，让我们一起来庆祝，这杯是什么？ The cup of salvation， 救赎的杯。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他为我们承担的所有，耶稣为我们承担的所有的一切的过犯，我们的罪疚，我们的罪孽，被压伤的所有的一切，这些不公平，我们内心里面的挣扎，我们的呐喊，耶稣全然的知道，他也完全的接受。这是谁的心意？这是天父上帝的爱，透过独生子耶稣，把这杯喝了，我要所有一切的世人，因着这杯，你把它喝下之后，他们才能够拥有救赎的杯，就是我们每个主餐里面纪念主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欢喜快乐，有这样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过去的一周，就像我们刚刚领会的 Wister 所说的，你的过去的七天是如何，你现在的心里面在想什么。但是我告诉你，我们有耶稣，耶稣把这杯喝下了之后，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听到的是福音的好消息，是我们一个更新的生命，是一个救主亲自来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门敲门。只要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他说要他要进到你里面，与你同在，你的生命要得改变。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愿意让这一位救主再进到你的心里，进到你的家里，让他做一个更新的工作。他要赐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告诉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每一个人都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不仅在这个世上，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也在我们天父上帝的面前，我们是一个全然被更新的灵，更新的身体。有一天，耶稣说他要把所有一切都更新了。因此在这个杯，耶稣在克西马尼面对这样神所赐给他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这样的 mission， 他当然踌躇，他当然犹豫挣扎，因为耶稣上帝的独生子在世的这个三年多的侍奉当中，我们从他的身上看见人的试探，我们也看见神的神性在他身上同时的彰显，既是人也是神的神性在他身上彰显神无比的爱。所以我们在听主耶稣的信息，我们在听每个礼拜的这一个讲道，我们就是要的更多的来认识这一位神，让我们的心能够完完全全的被更新，被拥有，成为一个新造的生命。不是我们今天来听一个教导，或是我们来吸收，来领受一个不同的思维，我们讲的是生命。所以耶稣为什么常常说，我就是生命，因为只有生命能够影响生命，能够从里到外能够改变我们。所以这杯是救恩的杯，也是神天父上帝他爱的杯。因为爱，所以我们常常提到的所谓的这一个审判，有的人会觉得很矛盾，我们比较喜欢的是上帝的爱，我们不喜欢听到审判，我们不喜欢听到这个所谓的英文说这个 discipline， 我们说教导。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说为人父母的人，或是我们说一对男女好了，我们常常呢，有时候为什么会生气？我们说上帝为什么常常愤怒？我尤其在旧约里面，我们常常读到神的愤怒临到百姓，甚至临到一些在当时埃及地的这一些人。我们为什么常常看到神的愤怒、神的审判？我们听过的，对吧？有人这么说的，神学家这么说，他说：“没有愤怒就没有爱，因为有爱，所以才会有愤怒。”哦，我们听的好像有点道理，又好像怎么会是这样？好，我们简单的来说，今天不管你是男生女生。如果你不喜欢对方，不管是男的或女的，你如果不在乎他，今天那一个人自己做一些虐待他自己身体的事，甚至做一些你看起来根本不照顾自己身体，就乱吃啊，甚至呢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你会觉得怎样？你心里面会有什么感想？没关系吧？对啊。因为你根本不在乎，他也不是你认识的人，你也不喜欢他，你连看一眼都不会，你管那个男的在哪一个大楼等你多久的？他告诉别人，他说他要在那里等你到一直你出现为止。Who cares？ 我管他，我不晓得这个人是谁，管他专他站到明天中午，我也不会管他，对不对？因为你当中没有爱，所以你也不会因为这个人做什么事你会在乎。好。今天呢，你如果很在乎一个人，你很爱他，反过来，你看到他做一些明明会伤害他的事，你看到他对他自己的身体，也不好好的照顾，本来就应该好好做的，你可能因为呢，你每一天只要他能够过得好，过得正常，你什么你都愿意为他做，可是他居然不照顾自己，你就会开始怎样？生气。你就会开始希望他能够做这个做那个，你开始就想到他应该要这样子为他好，应该要这样子，他对他的身体会比较好，他应该这样子成为一个负责的。你有很多对他的期待，对不对？因为爱，因为在乎，因此你就会有生气的时候。所以我们的上帝因着爱，有时候他也会教导，适度的教导引导他的子民，他的孩子，他的百姓，因为出于爱。如果一个神对所谓的相信他的人什么都不做，就说我爱你们，然后呢什么都没有付出，有爱在当中吗？今天我们的天父上帝在克西马尼的祷告，他就示意要他的独生子耶稣把世界的这个审判跟罪恶，所有的一切的过犯，这一个苦杯喝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主耶稣而得救。这就是神爱的彰显，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爱就在这里彰显，耶稣为着所有的人，为着所有一切的人。所以这不仅是主耶稣的拯救救赎的杯，因为这是神愤怒的杯，也同时也是神爱世人的杯。因为有爱，所以神的愤怒也在旧约的时代临到所有一切的悖逆的百姓。然而神始终没有改变一件事，就是他的应许要拯救所有一切世上相信主耶稣的所有的一切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听到的就是主耶稣的信息，主耶稣拯救我们的信息。因为主耶稣救赎的杯使我们坐在这里 聆听上帝的话语的人，我们知道信的人有永生。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有关于主耶稣的勉励。当在这个克西马尼的祷告的时候，耶稣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可是你看到的这一些门徒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耶稣呢，在祷告完，第一次祷告完回来，在第四十节里面来到门徒那里，看见他们都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在面对一些生活上的挑战，以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我们遇到事情，我们第一个决定的就是，我们通常会开始自己想办法来解决，我们到底研究问题在哪里。所以当然我们就开始按着我们过去的经历背景，我们来决定我们要采取怎么样的行动。可是在这里圣经也点出了一点让我们明白的，就是在第41节，来，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41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经文，我相信我们今天也必要在这边同样的来领受神的教导。我们一起来读41节，请，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在这里看到两个冲突的情况。你知道我们的人外在的身体，这是我们的肉体，跟我们内在的心灵，我们有一个征战，我们有一个挑战。有时候我们决定了说，好，我今年呢，尤其是每一年的过完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计划，决定今年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改变，甚至要做什么投资，甚至今年要来做什么不一样的，来改变我们这个家，或是改变彼此的关系，对吧？甚至对上学的学生来讲，也有很多的新的计划在一年的开始。可是呢，弟兄姐妹，在这里让我们清楚明白一件事，有时候我们的心灵固然愿意，我们做了决定，可是呢，我们肉体却是软弱的。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的试探是常常存在的。好像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坐在这个椅子，如果现在呢，市面上呢，只有这种椅子呢，你会觉得很好坐。因为呢，这至少比我们以前在老家里面坐在那个树下呢，那种板凳呢，坐得还舒服，对吧？如果以前那板凳不是都只有一条木头吗？在树下的，我一讲这个，可能有人就知道，因为这个可能是太久了，这年纪太大的人才有一种，我们一生出来从没看过那个，有吧？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坐这个椅子，我们会比较。老人家坐板凳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很舒服，对吧？可是当我们去后面坐了沙发的时候，坐久了，我们就觉得这种椅子坐不久，不舒服，背会酸啊，太硬了，对不对？所以你改天呢，那个质量更好的这个家具，你越坐呢，你整个人呢就会越往那个方面去，因为舒适。因为觉得啊，这才像椅子。你看人的满足感是从最基本的一直调整一直调整。我们的肉体就是一样的，我们眼目我们所要看见的是美的，是更好赏心悦目的。没有人喜欢看那一些，你知道吗？就是像我们人跟人接触一样，每个人都喜欢看干干净净的，每个人喜欢接触的这个比较和蔼可亲的，反正呢什么样的在我们视觉上的，我们天天都有不同的试探。所以在这里耶稣甚至叫他的门徒说，要警醒来一起祷告，与他一起来警醒祷告的时候，这一些门徒呢，在耶稣的面前所展现的呢，耶稣下了一个结论啊，你们心里固然愿意呢，但是呢，肉体呢却是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的试探，有我们的欲望，我们需要去满足， 我们呢通常对于我们所看的世界远远超越我们所看不见的，殊不知在神的眼光里面最最看重的就是我们的心灵。我们心灵要刚强起来，我们所说的人的生命力有力量是哪里有力？不是你是180公斤，你是多壮的人，那个叫做有力。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人，真的生命有力量的人，是在他的心灵里面。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寡妇带着七个小孩，先生早逝，可是呢，把那小整个的家庭呢照顾得好好的，而且每一个小孩呢都有很好的这一个他们的那个专长，而且结婚生子，在社会都有很好的地位，有听过吧？人家就想说，哇，你是怎么拉把他们长大的？兼了三个工作，四个工作，这个是生命力，这个是内在的心灵，这个不是外。你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你可能知道说，哇，原来这个老太太是这么样的一个瘦小，哇，带了七个孩子。因为他的内在的生命呢是充满盼望的，是积极的，他有一个决心，他决定要照顾这几个小孩，他而且要照顾的比别人好，要让他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出息。一个人的真正的力量是在他的内心里面。弟兄姐妹，神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更新的生命。当然你今天可能会遇到有一些挑战，我们在关系上面有挑战，我们在物质上面有挑战，我们在我们的事业，甚至我们的退休，我们也会展望，我们对孩子会有一些期待，我们有很多的是在我们的计划当中的。然而今天要再一次的透过这个信息，让我们看见耶稣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喜乐的杯，成为我们救赎的杯，这杯他为我们喝，因此我们能够在每一次主餐的里面喝到那救赎的杯，盼望的杯。因为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的力量，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要我们心里面得刚强，我们的外在也就能够充满一个积极盼望的生命。他要成为我们的救主，在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身心里面得到一个更新。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要常常的警醒。所以他在这个经文里面提醒他的百姓，他说总要警醒祷告，41节。还有呢，第38节，他说他的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要和我怎样一同警醒。弟兄姐妹，信主跟随主是一个关系，是一个持续的，英文呢用的是一个现在式，是一个 persistent， 是一个持续的一种持续的关系。常常警醒，警醒呢是一个军事的用语，是一个军队里面的用语。你给他想象就像一个士兵，他要站在一个岗位，他拿着枪，每一班可能是4个小时一班，像以前我们站的是4个小时一班，有的人是2个小时一班。所以呢，他随时的要看着有没有什么风吹草动。你知道以前这些大官，在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你知道这一个尤其是这种最高的领导，他的住家住的地方，你们知道是怎么样在哨兵是怎么样在帮他看的这个整个的维安吗？我以前就是在蒋经国的这一个住所的旁边，跟他隔一个篱笆而已。那你说我们是做什么？当然我们也是要护卫，不过他有自己的贴身的护卫，都大部分都不是台湾人，都是从金门来的，因为老蒋只用金门的人，跟他一起过来的人，这一点你们可能不知道。好，让故事呢结短一点。你们说这个护卫，如果他们蒋家的这一个住所呢 要有安全。白天容易看，对吧？白天反正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们都知道。你们知道晚上最特别，晚上我们怎么看？晚上通常是这样子，拿着枪站在那里呢。哎，如果有，因为它是整个在那个山嘛，在那个山圆山那里啊，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反正圆山有一个圆山大饭店，你们 Google 都看得到，在旁边。它那个是整个山呢是抱这样子，然后呢，他那个家呢就是在这里，那我们跟他住隔壁，所以呢，晚上的时候，我们被教导的就是，如果有草什么在动的时候，我们先在旁边拿一个石块呢，先丢下去，先往前面呢会动的草呢，先砸几颗砖块下去再说。那种是很紧张的，只要有什么风吹草动，噼里啪啦的，不是只有我们出来，是整个的警卫队都出来了，只因为有一个就是声响或是风吹草动，那个叫警醒。所以那个一般两个小时啊，站在从你上去岗位的开始那第一分钟啊，到你下来都是很紧张的，因为一出了事了，你也跑不掉了。那种叫做警醒，那个眼睛都睁很开了，不管你是半夜两点的岗哨或是三点半的都一样的。晚上如果很冷的时候，那种呢几乎呢就是寒流来的时候，半夜被叫起来，那个不是用叫的，那个是整个门被脱下来，你就非常冷，就赶快跳起来，要不然时间都是一个接一个。警醒就是随时，就是睁大眼睛，就是把你的身心灵都专注在每一个事物上面，每一个关系上面，总要警醒。耶稣说，做门徒的，跟随耶稣的，就是要常常警醒，免得受的迷惑。弟兄姐妹，有什么好迷惑的吗？你觉得我们有什么好迷惑的吗？迷惑指的就是试探，就是像撒旦要拦阻耶稣去喝这杯，成就这事，让这个救赎完全的失败，让这个十字架完全的，就是完全的被挪去。耶稣没有按着神的旨意，让这个神的救赎透过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使世人得着永生这件事情完全的失败。这个是撒旦的计划。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让我们完全的与神隔绝，没有神，没有永生，没有什么将来的审判，没有神的国、天堂、地狱的区别，完全的没有，死就跑，好像空气一样，什么都没了。弟兄姐妹，如果这事实是这样，那今天没有好消息，没有福音可以传给我们，我们也没有必要在教会听任何的信息，因为没有了。也没有基督的救赎，没有一个更新的生命，没有罪得赦免，没有神的爱能够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弟兄姐妹，所以在这里主耶稣的勉励，就是不仅勉励他的门徒，也告诉我们，我们有心灵固然愿意，但是我们有肉体软弱的时候，有试探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常常警醒。跟随主耶稣的人要常常警醒，让耶稣成为你的主，让耶稣成为你和你一家的主，我们能够活得更丰盛。在这一个伊甸园里面，当耶和华问这个亚当，他说，人啊，你在哪里？当一个人犯罪堕落，甚至做一些亏缺神荣耀的事以后，他就害怕神的声音了。圣经是这样想，他就害怕了，听到神的声音是害怕了。弟兄姐妹，我们听到上帝的话，我们觉得为什么会觉得压力大？为什么会觉得有的人觉得哇，神的话教导就是好像要做这个做那个，大家一听就完全的快崩溃了，觉得这个是太大的压力，做不到，是我们是做不到。然而靠着神，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凡事都能。原因在哪里？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 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彰显，我们能够面对我们觉得不可爱的人，我们仍然又愿意去拥抱他，接受他，我们愿意彼此相爱，我们愿意爱上帝。为什么？耶稣就是按着神的心意，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耶稣，主耶稣的顺服。不仅是主耶稣喝了那杯使我们拥有的救赎的杯可以喝，因为神的审判临到，就是完完全全在那杯里面，把世界的罪恶都在那杯里面，耶稣基督为我们喝了。主耶稣知道门徒跟我们跟随他的人有试探，所以他要我们常常的警醒，因为心灵上固然愿意，但是肉体常常软弱，唯有就是让我们常常的警醒，常常的祷告，能够紧紧的跟随主，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得胜的生命就是我们能够胜过挑战，胜过试探，胜过我们的软弱，我们觉得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过起来会觉得更充满了盼望，因为我们知道爱我们的主在我们的前面为我们开路，他说他就是道路。所以主耶稣的顺服就是告诉他的门徒，也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遇到挑战，当我们处在低潮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来亲近神，来警醒，来祷告神，然后呢，因为有着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让我们愿意来顺服这一位神。你看耶稣说什么？耶稣知道这杯是何等的一大的一个重担。他在那里，他说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然而耶稣说了两次，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弟兄姐妹，信耶稣的人就是活出一个不仅是相信的心，更是一个愿意顺服的心。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真的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知道你的明年你是处在什么情况，你是不是还在这个工作，你是不是还在住在这个 McKinney 或是 Plano Frisco 在那个地方，明年你的家庭是怎么样，你们的关系是怎样，明年你在做什么。我们没有人知道明年，甚至你连下个礼拜我们都没确定了。我们的日子是什么？圣经里面说的我很喜欢，他说什么，我们的生命就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出现多一点还好，一看我看得到，出现太少的时候连云雾都看不见了。弟兄姐妹，如此的渺小，如此的不确定，主耶稣他的顺服，他在39节就说往前去俯伏在地上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第42节第二次又去做了祷告，讲了一样的话，然后呢他说，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弟兄姐妹，我们要警醒祷告，我们要顺服，我们要跟随。为什么？爱我们的主，一个爱你的人，他为你预备，他为你做的绝对是对你有好处的，而且你还没有看到的时候他已经为你预备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希望经历神这样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作为？我可以在这里公开的为你做见证，我们有时候想说我们大概就是这样，我跟你讲，好像那个连续剧还没完结篇，还没了，你不晓得最后。当然如果你是一个作家，你可能很会写剧本，你一看就知道后来这个可能这个人死了，后来他娶了他的太太，两个人去怎样，或是你会知道结果，这个可能在你意料之中的。但是我告诉你弟兄姐妹，跟随主的人必不自羞愧，仰望耶和华的人必不自羞愧。我告诉你，这一位神，伟大奇妙的神，他所赐给你的必定超过你所求所想，你只要怎么样跟随他， 向他来祷告，把你的家，把你的心里面的这个所有一切的这一些担心，甚至你的期待，你的愿望以及你的计划，记得要把这一位救主带到你的计划里面，带到你的家中，带到你的事业里面，他所赐给你的必要超过你所求所想，因为他是好的神，神就是爱，爱是无比伟大的力量。我们今天所讲的克西玛尼的祷告，不外乎就是上帝的爱透过耶稣基督喝了这世上的这一个审判的杯，使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救赎的杯可以喝，可以仰望。愿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耶稣里都能够得到一个更新，不断更新的生命，仰望这一位创始成终的上帝，跟随他，警醒的向他来祷告。我相信你的明天绝对会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明天，你的明年，你的将来一定是超过你所计划的。一切的美好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愿我们每一个人天天的亲近神，天天的跟随神，天天的向神来倾心吐意，说主啊，我把我和我的家都交在你的手中，我把我每一件事情，我的担心，我的身体，我的家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必定会像他在经文，像他的门徒所说的，愿你平安，弟兄姐妹，愿你平安。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